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9月30号，公元2002年11月4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离开达仁萨拉赴蒙古共和国弘法，拉萨达孜县农民转让农田，生活失去依靠，中国失业工人对16大不抱任何希望。下面请听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昨天早上5点从达仁萨拉启程前往蒙古共和国展开佛事活动。达赖喇嘛今天经过日本转机抵达蒙古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近几年来，曾经从蒙古和俄罗斯中解体的图瓦共和国、卡尔梅克、布利亚特共和国、图尔共和国等的佛教徒不断地邀请达赖喇嘛到该国弘法，但是今年8月俄罗斯拒绝给达赖喇嘛发放入境签证之后，俄罗斯社会各界对此做出了强烈的反应。当时俄罗斯以信奉佛教为主的共和国图瓦和卡尔梅克许多佛教徒长途跋涉，在俄罗斯外交部门前举行示威抗议，谴责俄罗斯国家竟然要听取中国政府的意见，服从于中共。他们当时还对俄罗斯外交部的决定感到耻辱。今年8月，达赖喇嘛从南汉仁川国际机场转达蒙古乌兰巴托的班机，也由于汉亚航公司以为了达赖喇嘛及其他随行人员的安全为由，拒绝签划由印度新德里飞往南汉仁川国际机场的班机机位，迫使达赖喇嘛经过南汉转机的计划又失败。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受到蒙古共和国甘丹大成寺院的邀请，从今天开始正式在蒙古共和国为来自各界的佛教徒展开为期5天的弘法会。根据日本媒体透露，上周五日本声援西藏问题各团体表示，中国政府日前向日本发出警告，抗议日本允许达赖喇嘛从日本转机前往蒙古共和国，但是日本方面明确表态，达赖喇嘛曾经9度参访过日本，因此是不可能拒绝达赖喇嘛入境的。日本媒体透露，达赖喇嘛今天从日本首都东京国际机场转机，下午抵达蒙古共和国。达赖喇嘛曾经几度计划参访位于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蒙古共和国，由于受到中国政府的阻碍，几次访问计划遭到挫折。另外，美联社从蒙古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发出消息，截至昨天，乌兰巴托各界对达赖喇嘛的到访是否属实还持怀疑的态度。乌兰巴托周日报刊的头版报道说，达赖喇嘛也许即将访问蒙古共和国，但是蒙古共和国甘丹大成寺院在几天前就积极地为达赖喇嘛的到访进行筹备工作，该寺院僧人举行祈愿会，祈祷达赖喇嘛顺利抵达蒙古，并且清理和打扫寺院周围，准备热情隆重地迎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中国政府至今对达赖喇嘛访问蒙古共和国没有做出任何公开性的回应。拥有240万人口的蒙古共和国，90%是虔诚的佛教徒，邀请达赖喇嘛的甘丹大成寺院为蒙古共和国的主要佛教寺院。俄罗斯曾经在斯大林的职权下，宗教被一律禁止。1990年，长达70多年的一党专制结束后，蒙古共和国的一度失传的佛教才开始逐渐发展兴起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从明天开始，将为蒙古共和国佛教徒传授宗喀巴大师的圣道山药和缘起赞，还将为信众进行大威德金刚13本尊灌顶。8号返回印度。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 中国政府自从在西藏实施西部大开发政策以来，在农村一带制定新型的科学种田法，租借农田等项目作为加快脱贫增长经济的出发点，但在西藏农村地区，这些项目却给农民带来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同时引起了更多的汉人来剥削农民的经济实惠。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次任引述近期流亡藏人的指证发来消息，近来位于西藏首都拉萨东部的达孜县臧堕乡和塔叶乡境内，由于地方中国政府在此一地区实施科学种田法、租借农田等一系列项目，造成大批汉人涌进农村地区，所租借的农田被汉人建成一排排的温室，种植各种各类的蔬菜，但对当地农民没有带来任何经济利益。根据来自拉萨市达孜县的近期流亡藏人透露，以往拉萨市达孜县塔叶乡一带农民每年的收获具有一定的实惠，但是在近阶段大批汉人打着西部大开发政策的旗号涌进西藏城市农牧区一带，在农村地区汉人向当地农民说尽好话，要求租借农田，由于藏人本性善良，有求必应，使很多汉人得寸进尺，制定年限合约，但很多农民发现经济利益逐渐消失，同时农田租金相对低于年收入时才知道被受骗，但由于租借期限已定为年限，农田无法归集所有，对此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当地农民不得不上山采集用来喂桑的称之为赶点康巴的藏香到城市叫卖来维持生活。消息透露人表示，在近几年来大批来自中国各省市的待业青年、下岗职工、农民等接连不断地进入西藏各主要城市和农牧区一带，特别是居住在农村的汉人通过此一借租农田的项目开始利用各种机会进行所谓的发展。中国政府宣称加快提高和改善西藏农牧民的生活水平，尤其让农民接受新型的科学种田法已成为重中之重。对此当局向农民严厉要求改变古老的种田方式，接受科学种田法以促进生活水平和经济收入的提高。中共当局还指出，如果当地农民出现不能管理农田或者收割成果不稳定等现象，就应该把农田接租给来自大陆地区有经验的汉人，并从中学习科学种田法。消息透露人最后表示，自从中国政府在西藏制定租借农田为合法权益的政策之后，当地农民的农田面积大幅度缩小，特别是干旱季节直接对农民的收割造成影响，使很多农民出现前所未有的家用粮食短缺现象。同时很多农民担心这些租借农田的汉人在农村地区将会永远居住下去，并剥夺当地农民的经济利益和基本权利。
远东经济评论发表文章说，中国可能已经进入一个风险很高的时期，中国这个国家同20年前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全体一致已经大不一样，中国各个城市中和城市之间的贫富差距已经非常巨大，而且还在继续扩大，已经不再是少数几个超级富豪超出大众之上，而且一个据中国国有媒体估计到2006年中产阶级人口将达到2亿的社会，而同时日益贫困的人口也在迅速的增长。中国政府以铁腕镇压和妥协让抗议平息下去，一方面中国政府严厉的镇压抗议，逮捕了抗议的领导人，另一方面支付了最近拖欠工人的部分工资，并扩大基本社会福利，大约2000万工人获得了中国政府发放的最低生活水平的津贴，而1999年获得这样津贴的人口只有280万。远东经济评论文说，被中国国有企业解雇的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失业工人被排除在中国所谓的经济奇迹门栏之外，这些失业工人成为中国一无所有的不断扩大的大军的一员， 他们对中国政府越来越不满。远东经济评论报道说，没有多少失业工人对即将举行的中共十六大表示出关注。对这些失业工人来说，如同大部分普通中国人一样，这种十年才举行两次的会议同他们的挣扎生存没有多少关系。在这些为生存而奔波的失业工人和贫困的农民眼中，中共总书记江泽民是否下台和中共王主胡锦涛是否继承统治中国的最高权力，离他们还很遥远。远东经济评论说，中国的统治者们在十六大上将确定未来五年的发展优先，但是不管他们的优先目标是什么，他们都必须给予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更多的注意力。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迪基美德拉为您播送的中国名誉人士吴宏达撰稿的《改造班禅喇嘛》。
我知道的实是班禅喇嘛是一个僧侣，一个藏人，位高至中共的人民代表大会的副委员长。他一直宣称他有四爱：爱共产党、爱祖国、爱藏族、爱佛教。甚至到了1982年，还坦诚他是从幼年起一直在共产党的教育、培养和关怀下长大成人的。我一直不清楚班禅喇嘛在文革时期为什么被关押9年0.8个月，因为依照他的那种特殊身份，既不是共产党中的某一派别，对国际社会他又是中共十分重要的一扇门面，似乎不应该受到迫害。班禅喇嘛的经历十分神奇，他长期被封闭在北京，一直不允许他回西藏去，一直生活在高官厚禄、荣誉与体面的场合之中。中共引他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即爱共产党中国的一个西藏僧侣，一个得意的标本。后来我读了班禅喇嘛的七万言书，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当1961年人大副委员长班禅喇嘛视察青海藏区时，看到他的同胞在大饥荒中死亡的事实及日常生活的真实情况后，他愤怒地指出，中共在西藏实行的是毁灭宗教和毁灭藏族的罪恶政策。他觉悟了，良心发现了，讲了真话。班禅喇嘛公开说，蒋介石、马步芳统治青海几十年，藏族百姓也没有穷到连碗也买不起的地步。这样一些批评是中共当局绝不会容忍的。当时他的经师恩柱声泪俱下，几次三番劝他千万不要将七万言书交给中共，否则一定会闯下大祸。但班禅喇嘛拒绝规劝，坚持对中共的批判，他遭到撤职、批斗和凌辱，最后关进了中共有名的行程监狱。1994年，我去青海安都藏族地区时，曾问藏人为什么他们在1960年饥荒中的状况比汉人更糟。因为藏人地区人少地广，饥荒从来不是很大的威胁，他们最怕的是瘟疫。经过了解，其原因有下列几点。第一，藏族的男性经过1959年的评判，死的死，逃的逃，坐牢的坐牢，损失太大，家庭中失去了主要劳动力。第二，1958年及59年，中共强调农业放卫星，强令藏族种植小麦之类粮食，高寒地区不适合这种作物，不懂这种农业技术，造成许多地方颗粒无收，但汉族及藏族官员还要报高场。
以上听到的是吴宏达撰稿的《改造班禅喇嘛》，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系列。